民数记三十六章，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占鸠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
他们若叫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宁，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道有理。
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葛拉、密加、努阿都嫁了他们叔伯的儿子，
他们嫁人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在上一章我们特别讲到陶城，我们知道陶城是代表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陶城。上一章我们也特别提到陶城的重要，不仅我们的地位在陶城里面，而且我们在经历中呢也需要一直留在陶城里面。那今天我想我们开始三十六章之前，我们再用新约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陶城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新约有很多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些话能够重新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努力要进入基督耶稣里，这乃是本乎神。换句话说，当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换句话就摆在这个陶城的里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得着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先把这几个经节我们先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就在这个陶城的里面，我们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去努力，我们只要去享受就好啊。这就是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陶城里面，不但免去了好像仇敌的一切的追讨，而且呢我们可以享受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懂得这些话的话呢，我们这是要充满感谢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进入基督里面，当然这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陶城里面，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创造。所以在神的眼中，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所谓的旧造，一种是新造，新的创造。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在亚当里。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就是亚当里和基督里，就这样。所以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一进入基督里面，一再进入这个陶城里面，我们就成了新的创造，这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再来看，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一在基督耶稣里啊，一在这个陶城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在原文也可以说，我们就不再没有能力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很有能力的啊。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呢？乃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被释放的，我们不应该还活在一个罪和死的律底下，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一在基督耶稣里就没有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男的或女的，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了。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宝贵！这不是我们做了任何事情啊，这乃是我们一信主以后呢，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享受这一切的丰富。好，然后我们叫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住藏在我里面，用就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第六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丢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变成成就。 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也要住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你不但要进入头层，这不是我们所做的啊，这生意毛摆在里面。但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住在里面，你不能出来。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出来。所以在基督里或者在这个头层里面，这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就好像人来到头层的门口啊，对城门的长老说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蒙恩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过错，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这我们就已经在里面。现在问题是在里面和住在里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住在基督里，学习住在头层里面，一出来就被追赶。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如果我们在这点上失败，我们后面就很难就是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怎么住，我们曾经讲过了，有两点我们是非常要注意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学习两个地方，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我们再复习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约翰一书二章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这里跟主的话发生关系。你要把主的话常常的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昼夜思想，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这个陶城里面。另外一个就是27节，我们很熟悉的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两件事情。这是我们常常偏的，我们可能注重其中的一样，我们也注重两个都注重。一个就是把主的话要常常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一个是呢，要按着那微小的声音、恩膏的教训、圣灵的引导，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这个我们能够，就好像我们住在陶城里面不出来。你看，我们常常被主之外的话，或者说信息、讯息、资讯充满，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住在主里面。或是我们只注重话语的字句，我们没有跟随圣灵的引导，这也是不行。所以，你这两件事情要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否则我们说住在主里面变得很空洞。我们怎么住在陶城里面不出来呢？你要借着这两件事情，这我们都讲过，我们只是在复习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说蛮重要的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说，我们再看。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发觉接下来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所以约翰福音15章有好多地方，我们一住在主里面，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就发觉呢，原来我们生命的成长进步呢，就是按照这个次序。首先我们有了这个地位，是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呢是在基督里面，然后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里面呢，这是神做的，住在基督里面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 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以后，你就发觉主又做一件事情，就他要在我们的里面，不但他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 Rhema 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住在主里面呢，你看我们所读的话，那些话呢就开始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祷告就成就了，我们也能够住在爱里面。那住在主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宝贵的信息，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你看见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呢，主要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你很自然的你会发觉你会爱主，你也愿意遵守他的话，这样子你看父跟主呢都要与我们同住。所以你看这个经历是越来越深的，这经历是越来越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着这个经历一步一步去的话呢，你看我们跳着就不行啊，这是很自然的有一定的次序。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也是很熟悉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七节到十九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所以你看见现在呢，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前面是讲到因着我们的爱，因为你爱你就愿意遵守他的话，他就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更进一步，因着你们的信呢，他住在你们心里。换句话，本来是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现在因着我们的信，这个信是包括了信服、相信而且顺服啊，他就开始住在我们的心里。你知道这个心里就包括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呢，圣灵慢慢的就能够从我们的灵里面呢开始往外住。就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这样我们的爱心才能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当我们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以后，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你看，现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你看见他是一步一步的，现在他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什么叫做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呢？就到达了最后一步，也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讲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最后就是后面一段了，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现在基督就能够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里面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所以你要看见他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的，先是在基督，然后是住在基督，然后基督在我们里面， 然后基督就成型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住在陶城里面啊，你不但进入陶城，你要住在陶城里面，所带下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你看见我们开始像他了。所以这是生命的一个轨迹啊，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第八章29节和30节所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把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呢，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就是30节所说的，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预先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什么叫得荣耀的？当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了荣耀，我们就有了荣耀。所以这段话所讲的其实就提醒我们，我们在民数记35章我们上次所讲的陶城的真实的意义，一个完全的，这就为什么他说你不要出去，你一定要住在里面。原来当我们住在里面的时候呢，你看到最后呢，就带我们进入荣耀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着这个次序慢慢来学习走这条路的话呢，我们听再多的道理都没用，因为我们生命不会改变，我们只是头脑的知识，我们听到一些话我们很兴奋的一阵过去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住在主里面，接下来一步一步的，你看神都在做工，到最后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就被带进荣耀里面。好，然后我们懂了这个以后呢，就来了36章。36章是很奇特的一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民数记，我们就不懂为什么民数记是结束在这一章这样子的一章的上面。那我们要明白36章，当然36章我们知道它不是独立的一章，因为它是跟前面民数记27章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民数记27章，我们再来看36章，我们就会懂一点。首先我们来看民数记27章啊，这边特别提到就是希罗菲哈的5个女儿。那这边特别提到希罗菲哈呢，她是属于约瑟的儿子马拉西这个支派的，这很重要的，她是马拉西的支派，这是属于马拉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这个支派下来的这5个女儿。我们晓得他们特别，因为那时正好分产业嘛，他们就特别来到会幕门口，在摩西、在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要去争取产业。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祖宗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我们曾经讲过，因为分产业的从来没有分给女儿的，在律法中没有提到的，但现在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了，马上就要分产业了，所以他们就要争取。那摩西就把这个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结果耶和华怎么说呢？第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女儿说的有理，神宝贵他们这可慕产业的心，就说他们说的有理。而且来到了11节最末了，还说这要做以色列的律例典章，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这一段呢，就是 菲罗西罗菲他的五个女儿争取产业的情形。那这跟三十六章就发生关系。这时候我们看三十六章我们就懂了，三十六章我们就看见了，现在约瑟的后裔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就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的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因为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呢？表示说马拉西支派的这些首领他们也宝贵他们的产业，他们担心呢在他们支派里面这些希罗非哈的这女儿呢都沉寂了产业，结果他们嫁给别的支派了，他们的产业就跑到别的支派去了，那他们就损失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也宝贵神的产业，所以摩西呢又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当然就带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啊，摩西就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所以你看到没有，两边都有理，都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族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所以这件事情就把它摆平了，你看到没有，满足了两方面的需要，两面都是为着宝贵神的产业，所以神说都说的有理，就神的办法就是说你只能嫁给同个支派的人，所以就解决了。所以第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赫拉、密加、罗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拉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最后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两章它是平行的对比。好，那这里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就是第三十六章第七节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族中支派的产业。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支派的产业是不能更改的，属于流变支派的就是属于流变支派的，不会变了，属于犹大支派的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不能，产业不能改变。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你知道，如果你得到了上好的产业这上好的产业就是你的；如果你是得到次好的产业，次好的产业就是你，这不能变的你来到了河东，你就是在河东，你子子孙孙都在河东了。你如果在河西上好的产业，子子孙孙在上好的产业，这讲的国度所以一进入国度以后呢，你看你得到上好的产业，这不会改变了。所以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国度的，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进入国度的。所以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国度的安息说的，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你看，你看到没有？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这国度的安息，有的人会赶不上，有的人就差这么一点点。原文就说，就差这么一点点，也就隔一道河而已，这是很可惜的。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看呢，不是说你称主啊主啊你就可以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所以你看见，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天国，都进国度的，都是对，这是对门徒讲的，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那小孩子的样子是什么？就是单纯嘛，就是依靠，就是信靠。那我们这些人变得太聪明了，所以就需要十字架来降卑我们，剥夺我们。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住在基督里，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再一步一步把我们带进去。好，所以你看见这很重要的，你一进了国度就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没有办法进去，有人可以进去。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二十七章，我们再来看，不是民数记三十二章，我们来看，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跟三十六章发生关系了。民数记三十二章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但是我们没有解释的原因，因为在三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有两个支派的，就流便跟加的支派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河东地这么大一片地可以牧放牲畜之地，他们就来见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就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就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些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是两个支派他们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因为摩西想到从前那个他们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也是说了类似的话，叫以色列人灰心丧胆，结果呢害得他们全部说埃及上来的二十岁以外的人都不能够进入过这个迦南，就是这些探子所造成的，只有两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就专心跟从，所以他们可以进入。那这两个支派现在所做的事情呢，让摩西想到这个，所以摩西在责备他们。但这两个支派是就是说他们愿意在这个河东地为他们的孩子造这个还有牲畜造房子啊，造那个累卷，然后他们愿意自己带着兵去在以色列前头去打，直到他们征服了地之后他们再回来，但他们还是要在河东地，所以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去打仗，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把仇敌赶出来，你们回来了，这地就是你们。然后很奇妙的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摩西在这个时候分地呢，就是在三十三节在分地的时候呢， 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二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半个支派的。所以你看见突然跑出了半个支派来了，而且这个支派啊，这个马拉西半支派呢，我们如果读下去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吉基略他的子孙，也就是希罗菲哈的那个宗族那个支派下面来的，所以你看，这绝对不是巧合，对不对？因为突然他们是本来是要分给两个支派，就突然跑出了两个半支派。你说三个支派也好，你偏偏跑出了个半个支派，而且这半个支派呢，又跟希罗菲哈他的女儿们这个支派是一样的，同个支派。然后如果你读到39节啊，就同一个民数记32章39节，马拉西的儿子马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希罗菲哈这个人，他的子孙往基列去，你看他有个子孙叫基列，对不对？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所以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这是河东地，对不对？然后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拉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然后马拉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罗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村庄，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罗巴。所以你看，这些都是马吉的子孙，都是马吉的子孙，而且都跟希罗菲哈这一条线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再来读约书亚记17章，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17章，我们看第1节，好不好？马拉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编纠所得之地记在下面，是与马拉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所以你看见这他这边所得到的地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看得很清楚，就是基列跟巴山。所以河东地啊，有一部分的基列跟所有的巴山地是给马拉西的半个支派的。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27章32章跟36章，如果你把它合起来看的话，你就发觉很奇妙。首先我们看见马拉西的这个马吉子孙，他的子孙这条线呢，他们到了希罗菲哈以后，因为没有儿子，五个女儿，他去争取产业，神说他们说的有理，就给了他们产业，愿意给他们产业。然后到了36章呢，马拉西其他的支派首领呢，他们就发现，就是万一这些女子得了产业，他们就嫁人的产业就跑掉了，所以他们也很在乎，他们跟神去争取，结果神说他们也说的有理，就后来折中的办法呢，就他们只能嫁给自己的支派的人，所以就不会跑掉。然后到了32章呢，分产业突然就分了一大部分河东地给了这些子孙，而这些人正好包括了这五个女儿所得的产业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好像成了一个产业中的一个桥梁啊，你看，半个支派在东，半个支派在西啊，他们就好像成了一个桥梁。那这个桥梁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要读一处新约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6章。加拉太书第6章。 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属灵的人呢？什么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属灵的人就是说他们有个心愿，而且他们也站在一个上好产业福分的这个地位上，好像站在河西的这个地位上，上好的产业。那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呢，就好像他们现在是站在河东地，他们爱死世界，贪爱这些神的祝福。那现在呢，这些属灵的人呢，就好像一个桥梁一样。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看见有些人他们贪爱世界也好，他们体贴肉体也好，他们盼望得神的祝福，神的恩赐也好，他们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这神的眼中在看。但你们属灵的人，如果你们懂的人，而且你们正在进入的人呢，你们要怎么办？你们就好像一个桥梁，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你看到没有？就盼望能够鼓励他们呢，能够进入基督那个丰富里面。但是你们要小心，恐怕你们也被引诱，而且你们可能没不但没有把人家带来，你们自己也进去了，你们回复到那个地方去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家，我们就跌倒了。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个原则在啊，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巴望所有神的儿女呢，都能够进入基督那个丰富的里面。今天好像在神的眼中里面，有一部分的人现在好像在迦南地里面啊，他们享受基督的丰富，他们与神有很美好的交通，他们就好像是那个属灵的人一样。那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们被这个世界所蒙蔽，他们甚至被神的祝福所霸占，他们不要神的自己，他们只要神的祝福，他们就好像在河西一样，河东一样。到了国度的时候呢，你看你没有办法再改了，但是现在还有时间，好像神的心呢，他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进入那个得着上好的产业，能够享受在他在基督里面赏给我们一切的丰盛。那这样怎么办呢？所以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就好像怎么样，你看你马拉西特别分了两个产业，两个部分。希罗菲哈的女儿今天是在河东，她如果嫁给同宗派的人，因为她还半个支派是在河西嘛，所以她如果嫁在那边的话，那个产业是属于他们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河东地的在河的西边上好的产业呢，可能是属于有一部分会属于河东的人的所拥有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同个支派呢就好像一个桥梁，就还有希望的样子。所以在主回来之前呢，我们都还有希望。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最末后的时代，主快要回来了，时间不多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边特别劝告，如果有人，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应当体谅神的心，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也当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突然摩西那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明明只有两个支派，怎么跑出了半个支派来？这跟27章、32章、36章都有关系，因为这是神的心，是巴不得。神如果没有做工做到我们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好像宝贝他那个上好的产业的话，好像神就不停止，神就继续做工。神也鼓励我们要小心啊，一方面我们要把它挽回，一方面你不要掉进去了，因为很可能你就跑到那边去了。所以民数记是这样子的结束的，这 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你看现在他们先来到了新的一代啊，他们宝贵神的产业，因为他们在乎嘛。只有这样的产业，你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你才预备好承受这个产业。我们到下一卷书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就是说神在重申前面的律法命令，神要再一次把这个律法重新来对这新一代的人讲，因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之前颁布律法的时候呢，的对象是老一代的人，在西奈山上全部都已经过去了，除了两个人以外，那新的一代的人他们需要听神的话，因为他们从前没有听到，所以现在呢他们要准备听。那问题是如果前一代的人都没有办法遵守律法，那这一代怎么可能遵守律法，对不对？但是呢你看经过了这些连日之后，现在这新的一代呢，他们很在乎产业，所以你看民数记最后一章，他们很在乎这个产业，换句话他们宝贝神的自己。你只有在这样的心态底下呢，你可以准备承受神第二次说话。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西奈山上的时候呢，神颁布律法，那时候他们没有经历，现在呢这些新一代的人他们经过了40年的经历，你能够听懂神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我们以前都听了很多的话，你知道我们听不懂，我们以为懂，那头脑的懂，但是当你经过了一段经历之后，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你自己一无是处，你发现你自己毫无办法。在你没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有很能干，而且你不但认识自己的软弱，你也认识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所以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呢，神可以，他们可以准备好听神向他们说的第二次的话。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来到了迦南的门口。你知道如果现在你看到对面了，你看到神的产业了，换句话你里面有异象，你已经看见产业在前面了，这个时候你听话呢更容易听，对不对？你如果在西奈山上你还没有看见那个产业在你身上只是一个道理，那现在的这产业就在你的眼前了，换句话你有异象，你明白神的心意了，这个时候你再听呢，你听准备好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准备好要接受神的生命记的话。我们知道生命记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二次颁布律法，或是第二律法，但第二律法跟第一律法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第二次准，为什么神要颁布第二次律法啊？就第二次重申这个律法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就是因为神体谅我们的软弱，神降卑他的自己啊，再来对我们说，神只要说一次话就好了，但神他从前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现在末后的时代呢，神借他儿子要再次对我们说话。这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约伯记33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约伯记33章。约伯记33章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领会。33章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领会。所以你看见就是说，神其实说一次就够了，神不需要说两次，但是神体恤我们，神降卑我们，不但说一次，也说两次。但人不理会，看人多刚硬啊，人有多愚昧。诗篇62篇，我们也曾经看过的啊，诗篇62篇。 大卫，因为大卫有一个心是完全向着主的，所以大卫能说这样的话。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所以你看见这两种人多么不同。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不理会，神说了一次两次大卫说我都听见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个心完全向着主。所以我们听出问题都是我们的心有问题，我们心有魔的心，我们真的被好多事情霸占。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段话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可是你看彼得是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群羊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是出于乐意，他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这一位彼得在他准备要殉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而且你们已经有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出于爱不断的叮咛。这就是民数记最后一章把他们摆好了，准备要来听神自己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的话，我们才能够预备接受生命记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有了经历，就像我们好像被带到了这个旷野的尽头了，现在前面就是迦南地了。如果我们是有了一些经历，如果我们心里面也渴慕主的自己，如果我们也能够看见在灵里面看见主的宝贵，我们如果再来读生命记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懂他真的话的意思。那今天我要稍微把它简单的讲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大概有两次来讲生命记，所以我今天就稍微把一些几个大纲跟重点稍微讲一下。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那边有一句话，是很宝贵的一句话。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我们知道摩西曾经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可是到了生命记这里所提到的，摩西一直在约旦河东摩押地才开始讲律法。这里的讲根据大卫的圣经，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详细的来解释来阐述。换句话说呢，在之前他讲的时候，他不是去解释，他只是颁布，但到了生命记呢，他开始解释了。那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前面是讲到律法的字句，但是到了生命记呢，第二次在讲的时候呢，就摸到了律法的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灵才能叫人活。所以生命记最重要的，它帮我摸着了这律法的灵。所以这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所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这一段话，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拯救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的话，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你看见律法虽然是有许多的条，许多一条一条的，你去遵守的话，你发现遵守不来的。但是一到了生命记呢，你看他把他的灵就抓到了，这个灵就是一个爱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灵舍。如果你摸到了这个爱啊，你做的呢就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你不但能够满足律法，你还超过了律法。那当然这个爱不是我们的，这是神的爱，神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浇灌在我们里面呢，这个爱呢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很宝贵的，就是基督的爱，神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呢，这个爱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地位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所以你发觉就是说，当你有了这个爱以后啊，律法就不再是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当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第五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你看所讲的这些都超过律法的。因为律法规定说，有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律法。但是在爱里面呢，也就在这个生命里面呢，你看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可以转过来打，超过律法。所以这是律法的精义，这是律法的理。但后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当然我们也曾经讲过，但最重要的就发觉，因为这个人在问他，这律法就问，那谁是我的邻舍？就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呢，就是说就问他，他说是怜悯他。所以换句话说，谁是怜悯他呢？就是主嘛。所以你发觉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邻舍如同自己，你把它归纳起来还是一个爱，就是爱主。因为当你爱主以后呢，这些都有了，就是这个爱字。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给我摸到，当摩西再一次在讲的时候呢，他摸到了律法的灵，这是很宝贵的。那今天我们大概的把它分个几段啊，做一个参考，我们下一次再进入它里面。大概来讲，生命记最简单的分法大概分成三段啊，你要细分的话当然也很多啊。第一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啊所讲的，主要是讲到他们的回顾从前的历史。回顾从前的历史很重要的啊，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对的。但是呢，在有一种情形下面，我们要回顾，就是我们回顾这历史最主要，我们回顾的就是认识自己的软弱败坏啊，认识神的怜悯慈爱。只有这样子呢，能够激励我们去爱神，这是我们要回顾的。因为不是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能够进入迦南，不是，是因为神的信实，不是我们的信，是神的信实。所以这是第一段，就第一章到第四章。当然严格说来，其实他没有第四章没有完，因为第四章到四十二节照理讲就是下一段，不过我们简单分是大概就是一到七章是这样。那五章到二十八章呢，我们知道这是讲到律法的重生，那个律法把律法再讲解一遍啊，然后解释详细的解说，这是第二段我们所知道的。那第三段呢，就是从二十九章一直到末了，这是往前看，这是讲的预言。 所以前面一段一到四章是回顾，这是历史。五章二十八章呢，就是讲到这个律法。二十九章到三十四章呢，就是向前看，这是讲到预言。我特别在提到，就在讲到这个预言的部分的时候啊，其中二十九章跟三十章呢，这边是讲到另外一个预言。所以你就发觉呢，就这里不单是有西乃山的约啊，到了二十九、三十呢，还有一个摩押约，就是在巴勒斯坦的约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你发觉二十九、三十章那边有一个约啊，不是旧约那个西乃山的约啊，是另外一个约。这个约呢，比西乃山的这个约呢，又再更进一步，因为西乃山讲的律法就是说，你要遵循律法，所以你才能够进去。摩押的约或者说那个巴勒斯坦的约呢，是告诉我们，你进去以后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住在那边，享受不出来。但神早就知道他们会失败，所以呢，这个在摩押地跟他们立的约呢，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会被离。因为被掳，但是呢，因着神的怜悯呢，还要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是很宝贵的。神早就知道他们会失败，他们后来果然被掳，也被带回来，一直像就像今天的样子。所以，我们打算就是大概用两次的时间，把《生命记》的重点讲一下子，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要接下来要读的以赛亚书，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